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士师记》七章二十二节到十章五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士师记》七章二十二节到十章五节，继续讲述以色列民在士师时代的故事，内容涉及基甸击败并且制服米甸人、基甸的逝世、亚比米勒的恶行，以及陀拉亚尔做士师的故事。以法莲的首领因为基甸并没有召唤他们一起作战，却将他们留下来肃清逃脱的米甸人，他们就向基甸来到去发脾气了。基甸就很婉转地说，拾取剩下的葡萄，去比喻以法莲的成就是大于他自己本族，指出这一支殿后的军队是捉住了仇敌的首领，除去军中的元凶。有些工作所扮演的并不完全是众人敬仰的领导角色，不过亦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梭葛和皮鲁伊勒的首领，他们不肯帮助基甸，可能是因为很害怕万一失败，米甸人就会报复了。梭葛和皮鲁伊勒的首领应该知道，因为神和基甸同在，所以他必然可以得胜。但是他们实在太担心了，又怕惹祸上身，以至于从来都没有想过神是有拯救的大能。同样，我们都可能是害怕被卷入一些的纷争，于是看不到神怎样与众人同在，因此错过神赐我们得胜的机会。以色列百姓想立基甸作王，但是基甸就强调唯有耶和华才能够管理选民，将神放在首位，这样对于民族和个人是同样重要的。基甸和妾侍所生的儿子令到他的家庭破碎，也都造成以色列全族的悲剧。基甸的故事说明，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英雄。基甸曾经领导全族，却不能够好好带领他的家庭。无论你是哪一个，在道德上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带来很大的祸患。你可能刚刚赢过一次的试探，不过这并不代表你能够赢得下次的试探。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去警醒，抵挡试探。你得胜之后，撒旦可能会对你进行更加猛烈的攻击。基甸死了之后，他的仔亚比米勒想取代他的位置，为了实行这个计划，亚比米勒去到母亲的家乡示剑，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亚比米勒和那里的居民是有亲戚关系，他们是迦南人，当然是喜欢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君王应当是耶和华而不是任何人的， 但是阿比米勒呢就想夺取神所应该有的那个地位。他出于自私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兄弟70人，当中只有一个逃脱。带有私欲的人呢经常会以残忍的手段去到实施一些邪恶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的抱负，看看到底是不是出于私欲，抑或是以神为中心，必须以神所悦纳的方式去到成全我们的愿望。陀拉、艾尔这两位的士师一共治理选民45年，在陀拉、艾尔的生平当中，除了他们在任的时间之外，其实并没有突出的功绩。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士师记第十章其余的内容。士师记十章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力和阿斯他录，并阿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历史教训相当之多，不过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而学精，反而仍然是不断制造麻烦。因为拜偶像，他们再次沦落成为奴隶，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手下服了18年的苦役，人性真是堕落。耶利米书17章9节记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和我实在都是不识人心。当我们指住基督降世之前1000年的以色列人说他们，你们真是做得好错，这样说当然比面对我们自己的错误是容易得多。不过我们都要问心那句，我们今天到底又做成怎样？今日的教会很多时候都酝酿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人性就是这样，问题多多的，我们尝试各种的方法都没有用，原来我们找错了求救的门路，只有归向神才能够行在正路之上。这些不是黑板的陈腔滥调，早于基督降世之前1000年就是这样的情况。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拒绝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士师记十章七节记载，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选民离弃神，神亲自介入历史，施行审判，降下刑罚。同样的道理，神不是非使用我们不可的，但是我们就一定要顺服并且倚靠神。士师记十章十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力。百姓走投无路了，又翻转头归向神，依然是那种的老调重弹，历史的循环直到今日依然继续重演，然之后又怎样呢？士师记十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扪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力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们见到呢，神真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士师记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当时亚扪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 谁必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以色列呢，缺乏领导人，凡是远离神的人和世代都会出现这个特点的。而家选民就求助一个最不平凡的人出来作带领。如果在太平的日子呢，他们是不会这么听话归向神的。士师记十一章一节记载，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耶弗他呢，就是杰出的领袖，不过他是一个私生子，是一个妓女的仔。士师记十一章二节，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箴言二章十六节记载，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淫妇就是外女，外邦人，基列的妻子是外邦人。犹太文圣经就说她是以实玛利人，所以耶弗他是外邦妓女的儿子。无论她是哪个私生子，由出世开始就会背负着标签。耶弗他被排斥，被逐出家门。根据申命记二十三章二节的记载，按照摩西律法，耶弗他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堂。身为私生子呢，可以说是一生的缺陷。不过我们也都见证过很多人可以克服这个缺陷。有很多君王、将军、诗人，甚至教皇都是私生子出身的。而耶弗他，他也都克服了这个的遗憾，终于成为士师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十一章三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耶弗他成为了亡命之徒的领袖。他在成为国家领导之前，是必须克服三个障碍的。第一，他原本是妓女的儿子。第二，他被兄弟赶出家门。第三，他所带领的是一班被人所鄙视或者排斥的人。他看起来呢，是不能够被人重用的，却是蒙神来到去使用他。神的作为真是极其奥秘，他会拣选被世人所鄙视的人。不过呢，神在使用人之前呢，会先令人卑微。好像神苦练约瑟，让摩西谦卑，使大卫降卑，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都自己卑微，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士师记十一章十一至十二节，于是耶弗他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领袖，作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扪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如果你细心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耶弗他陈述亚扪人是怎样进入这块土地。他指出以色列人呢，是用合法的途径得到土地，而亚扪人不单只要将选民赶出这块土地，还想呢除灭他们。耶弗他讲到重点了，以色列是合法地占有土地的。士师记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但亚扪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扪人那里。亚扪王完全拒绝耶弗他打发使者所陈述的说话，于是耶弗他就带兵去攻打亚扪人了。 但是当他看到敌军的时候呢，都有些胆怯。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做的事，他呢真的流亡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又忽然成为最高统帅，做了士师。一个人突然这样被高举呢，一般的反应会是相当的兴奋，不过兴奋之余呢就忘形了，或者呢会草率地去做了一些安排承诺了。耶弗他那阵时呢并没有得到我们这些启示，他是半个外邦人，有异教徒的背景的，他是知道神，但是认识得呢就不是很清楚了，神其实并没有要他去许愿的。士师记十一章30-31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地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神给了耶弗他得胜的保证，其实他不需要这么匆忙去许愿。神要令耶弗他得胜不是靠许愿，而是因为神提升他去到高位。耶弗他应该知道是神一路带领他直到现在，还会继续带领下去。第29节说，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其实他再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不过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耶和华。但是如果出来迎接他的是朋友或者是他的邻居，那怎么办呢？其实他是没有权将其他人献给神的。士师记十一章34-35节，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受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耶弗他许愿，他觉得呢不能够收回的。问题是他到底有没有将自己的女儿献在祭坛上面呢？我们要仔细地看下去，圣经对耶弗他的许愿呢并没有评论说对定错，圣经没有责备他。希伯来书11:32就记载，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姆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耶弗他和一班蒙神所喜悦的人呢，在这里并列的。我们知道神的诫命是不可杀人，神对于献上子女呢都有明确的指示。申命记12:31节说，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神说，我没有叫你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这些是外邦人异教徒的行为。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们要认识清楚一个事实，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重点呢，就是要看下亚伯拉罕到底可以为神信服到什么程度。而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他认定呢以撒要死的了，但是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杀自己的儿子。士师记10:31节，耶弗他就说，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我认为呢这一节的经文可以理解为，或者把他献为燔祭。耶弗他说可以二选一的，献为燔祭或者是作为奉献。耶弗他有没有将个女儿献做燔祭呢？我认为是没有的。就必归你，是指他将个女儿分别为圣，终身不嫁。耶弗他是个私生子，他只有一个独生女， 所以希望个女呢能够结婚生子，等佢可以含儿弄孙。不过佢个女呢是第一个出嚟迎接佢嘅人，佢就必须将个女献俾神，咁样就表示佢个女终身唔可以嫁人。或者你会问我嘅，你真系确定咩？嗱，我哋可以听翻佢女点样讲吓，《士师记》十一章36-37节。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佢嘅女呢真系好孝顺，佢话既然父亲向神许咗愿呢，佢亦都愿意成全。佢唔明白父亲嘅还愿系要献为燔祭啊，抑或要奉献。不过佢就决定终身不嫁。佢恳求能够为自己终身作为处女嚟哀哭。佢本人系愿意终身奉献俾神。士师记十一章38-40节记载：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经文话俾我哋听咧，耶弗他个女终身未嫁，佢系终身奉献俾神。第40节嘅哀哭就系纪念嘅意思。每年呢，人会用特别嘅方式纪念耶弗他嘅女，佢奉献自己俾神同神嘅事工。耶弗他冇将个女献喺祭坛上边，神唔准许佢咁样做。重点系耶弗他愿意还愿，佢嘅许愿系真心嘅，冇将许愿当成儿戏，只系有啲草率啫。佢唔系空口讲白话嘅，关于许愿，神系有严厉嘅教导嘅。传道书5:2-5记载：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热，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务多就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常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向神许愿的时候呢，是确定自己能够还愿。我担心很多基督徒呢将许愿当成一个仪式，或者他们会在主日崇拜之后去到祭坛前面表示愿意奉献自己给神。有些基督徒呢经常表示说奉献自己，不过从来没有还愿。神就说不可冒失开口，祭子呢千祈不要有口无心的来到去自欺欺人。下次当你再参加奉献崇拜的时候，真的要三思。如果不是衷心的说话，那就不要冒失的去到坛前去许愿。耶弗他是一个私生子，他妈妈是妓女，他就生养了一个可爱的女，很希望个女结婚生子。不过他真的不小心将个女献了给神，不过他依然还了愿。今日有啲基督徒咧一再许愿，但系从来唔还愿嘅。你有冇向神许过愿咧？如果有，神就要你还愿。提摩太后书2:11-13话：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是守信用的，我们都要守信用。帖撒罗尼加后书3:3记载：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的神呢是奇妙的，至于我们呢就经常是愚昧。耶弗他可以说是我们引以为鉴的一个人物。士师记12:1-3，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扪人争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扪人大大争战， 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扪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而家呢，以法莲人真系对住耶弗他呢喺度揾交嗌吓。之前当基甸同米甸人争战嘅时候呢，系冇征召以法莲人嘅。而家以法莲又不怀好意咁要耶弗他嚟到解释，点解冇叫埋佢哋一齐去打仗？嗱，以法莲嘅嫉妒带嚟嘅影响呢，好深嘅，亦都导致后嚟嘅背叛。当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嘅时候呢，所有嘅勃逆都系以以法莲为中心嘅。归根究底，系佢哋嘅嫉妒心太强。嗱，教会都有嫉妒，而且造成嘅问题都好大。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记载：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嗱，结党啦，虚浮的荣耀啦，都系关于嫉妒，系最容易喺教会嗰度出事。每当我听到有人埋怨教会冇按照佢自己嘅谂法嚟到去做安排决定嘅时候呢，我就心谂：哇，佢系唔系喺度嫉妒啊？当一个人总系要同牧者作对嘅时候，我亦都怀疑收埋喺背后嘅其实系嫉妒。嗱，呢度嘅问题都系嫉妒。所以耶弗他呢，他必须保护自己，因为以法莲人呢已经吵闹到他的家门。关于圣经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呢，邀请你继续收听我们继续的来到研习士师记的内容。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